1987年，蒋经国身着一身西装走上讲台，正式宣布取消了在台湾实行了38年的戒严。台湾呢，决定开放党禁、报禁，台湾自此开始了自己的民主化转型之路。而同样是在1987年的1月，北京中南海的怀仁堂内也是灯火通明。只是和台湾不同的是，中南海它搞的是党内批斗大会。此时这个党内批斗大会啊，已经持续了5天5夜。台上许多共产党的高官啊，是轮番上台疯狂叫骂，情绪非常激动。中共内部的各种派系，比如陈云的保守派、邓小平的改开派，也是罕见的团结在了一起。而这开了5天5夜的批斗大会，他批斗的对象是谁呢？那就是本期节目的主人公，一个想要在中国进行民主化改革的胡耀邦。胡耀邦呢，最终也因为这场批斗会辞去了总书记的职位，而伴随着胡耀邦的下台，中台也走向了独裁和民主的两条不同道路。大家好，我是隐藏在党内的民主派人士多伦多方脸。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胡耀邦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民主派的胡耀邦是怎么干成总书记的，以及胡耀邦的民主改革为什么失败。首先在说胡耀邦失势之前，那得先说说胡耀邦是如何得势的。胡耀邦的权力巅峰啊，是在1981年，他在1981年呢成为了中国的总书记，名义上的一把手。而对于胡耀邦为什么能成为总书记呢，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明显的误区。很多人自始至终呢都把胡耀邦看作是邓小平一派的，认为胡耀邦呢是邓小平的头号小弟。而胡耀邦之所以能成为总书记呢，完全是依靠搭上了邓小平的顺风车。但是其实不是。胡耀邦在1977年邓小平夺权之前呢，和邓小平那肯定是有一定联系的，但是绝对不足以让他成为邓小平派系的头号小弟。这时候的胡耀邦呢，整体来说背景是十分干净的，他其实不隶属于任何派系，他既不属于邓小平派系，也不属于林彪派系，更不属于四人帮派系，是党内少见的无派系人士。那为啥这样一个无门无派的人可以成为总书记，可以成为名义上中国的一把手呢？这一切啊，还得回到毛泽东死后的那个中国。不论现在的毛左以及共产党是如何歌颂毛泽东，如何歌颂毛泽东的那个时代的，可是实际上在毛泽东死后呢，大部分的中国高级官员呢，比如邓小平啊、陈云、叶剑英，以及广大的中国基层民众呢，那是都不想再过毛泽东时代的生活了。高层呢，是被毛泽东时期动不动就整大批斗、整游行、动不动就要去睡牛棚的日子整怕了，而老百姓呢，则是被毛泽东时期那种三天饿九顿的穷苦日子整怕了。这种全员抵制毛泽东的心态呢，也是四人帮和华国锋迅速倒台的主要原因。那么既然大家都决定不过毛泽东时代的生活了，那么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呢？首先就要进行的是拨乱反正，也就是平反。那么多在毛泽东时期因为被打上走资派标签，因为不听毛泽东话的人而被关起来的官员以及老百姓，是需要被释放的，是需要被妥善处理的。但是这时候啊，如何平反它就成为了一个大问题。有人这时候可能会说，那还不简单吗？那就把被迫害的人放出来不就行了吗？如果对于老百姓来说呢，可能是这个道理。文革时期被判刑的人呢，如果死了就算了，如果还活着呢，那就都给释放了就好了。但是对于高级干部来说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谁该释放谁不该释放，释放出来之后又该安置什么样的职位，这里面的学问就大了。在毛泽东那个时代，尤其是文革时代，很多被迫害的人呢，本身手也是不干净的，或者说呢，很少有人手是干净的。比如平西王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他在1967年前呢，也是积极的迫害参与分子，主导了三反五反等多次大规模的迫害运动，只是之后呢，他自己在文革中又被更猛的康生所干倒了。这种又是迫害的受害者，又是迫害的积极参与者，该不该平反呢？如果该平反，又该给薄一波恢复什么样的官职呢？而这里面的学问可就大了，因为这涉及到当时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虽然1977年华国锋下台之后，邓小平是占据上风的，成为了中国实际上的一把手，可是当时中共内部啊，并不只有邓小平一个改开派系，也不是只有邓小平一个人说了算的，还有一个以陈云等中共老人为首的保守派系，两者基于意识形态形成了一个两相对垒的阵营。陈云的保守派呢，人如其名就是保守，这个派系呢，强调即使在毛泽东死后呢，中国也要走计划经济，也要继续和苏联搞好关系。大家总结下来就是，陈云认为毛泽东时期至少在1955年搞大跃进前呢，那一套计划经济是没有错的，亲苏的外交政略呢也是没有错的，我们只要清除掉毛泽东爱 cosplay 斯大林、喜欢搞大清洗的坏毛病就好了。 而另一派系呢，则是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开放派系啊，他们希望呢是要搞经济自由化的，当然只是经济的自由化，政治不自由。两者同样反对毛泽东，但是对于经济到底走哪个方向呢，是有分歧的。而在一开始呢，是邓小平占据上风的，但是占据上风的邓小平呢，也是没有办法一锤子干死对方的。而此时作为对立的两个派系，双方在合作的同时呢，也不希望对方过度掌权，尤其是依靠平反来掌权。更别说双方都还担心平反搞成第二次文革，别你借着平反又抓了一堆曾经文革时期迫害过别人的人，搞得到时候释放的人还没有抓的人多。所以这时候一个能客观公正的不偏不倚的进行平反的人，对于此刻的共产党来说呢，那就是至关重要的。共产党这个臭粪坑呢，罕见的需要一个好人来主持大局。而这个人选能是谁呢？看来看去，当时整个党内就只剩党内良心之称的胡耀邦能够胜任了。首先，胡耀邦在派系上呢是比较干净的，他既不属于保守派，也不属于改开派，这点呢陈云、邓小平以及叶剑英都能接受。而在意识形态上呢，胡耀邦他是偏向于邓小平的，是支持经济自由化的，这点呢邓小平是能接受的，毕竟自己目前占优，那选出来的总负责人总要倾向自己吧。当然这里面最关键的其实还是胡耀邦党内良心的口碑，这点呢并不是瞎说的。胡耀邦在中共漫长的内斗史中呢，一直没有太多的私心，也不依靠各种大清洗搞政斗，借机发展自己的权利。这点呢，我们可以再拿胡耀邦的经历给大家说一下，看看这个党内良心的称号是如何来的。中共在文革之前数得上来的大内斗呢，有 AB 团、延安整风以及建国之后的各种反右浪潮。在 AB 团的时候呢，胡耀邦是参与了，但是他是个受害者的身份。当时年仅16岁的胡耀邦呢，因为老师是 AB 团分子而受到了牵连。不过得益于口碑较好，并且能干实事以及上级的作保呢，胡耀邦躲过了一劫。而在延安整风时呢，胡耀邦已经初具一定权力了，当时是共青团的一把手。同时因为延安整风实际上是毛泽东眼看苏联大跌，被希特勒打了个措手不及，被闪电战打得找不到北，趁机开始清扫党内的苏联势力，摆脱苏共斯大林的控制。所以呢，作为本地派的胡耀邦呢，自然也成为了整人的一份子。但是即使这个时候有整人权力，胡耀邦呢，那也是非常克制的。和当时康生等人以整风为名大肆清查异己，甚至管他谁是真间谍，只要不听话不是自己派系就猛干，以此来讨好毛泽东不同，胡耀邦在整风时呢，那是坚持保证实行当时的四项规定的，也就是禁止在审讯室内打人骂人，非经批准不得捆人，没有确凿证据不得逼供，严防被审者自杀。真的能执行好这四项规定，其实对比当下习近平的反腐，动不动就搞指定监所居住，都属于看起来比较人道了，更别说在那个整人成瘾的年代。之后在1957年反右运动爆发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要被干的时候，胡耀邦他本人呢，更是从始至终从未公开在任何场合点名批评过任何人，还一直在自己所控制的团中央会议上反复强调青年人要有创造精神，不要做应声虫，并允许青年犯错。他所领导的共青团系统、党校系统一直也是整个中共大内斗期间整人强度最低的系统。其实这个时候啊，胡耀邦要是积极带着共青团去整人，那估计后面也没洪小将啥事了。之后在1958年亩产万斤的活动中呢，他更是在内部会议上点名批评这种行为，还说我是在农村长大的，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我心里有数。而到了1959年开启的彭德怀批判大会上，胡耀邦呢也是少数不愿意批判彭德怀的中共高官，因此呢，他也被毛泽东批判为违背毛主席的指示。至于在文革时期，他则更是因为不爱整人，直接被毛泽东定下了一个不是糊里糊涂犯错误，而是明明白白犯错误的基调，打成了走资派。在文革中呢，胡耀邦也是少数不是因为站队问题，而是纯粹因为不参与整人被打成走资派的中共高级干部。整个胡耀邦的人生啊，你其实很难找到他主动批判他人的行为，即使被迫参与了批斗，也一直是就事论事，而不会借此打击异己。而且胡耀邦还一直尽可能的利用手里有限的权力去保护他人，免受内斗的干扰。当然这也是胡耀邦一直的政治哲学。有人可能会说，胡耀邦既然看不惯批斗，为什么不直接退出共产党呢？根据赵子阳晚年对于胡耀邦的回忆，掌握权力的胡耀邦呢，他自己一直有一种责任感，相较于直接放弃权力，他更认为自己应该利用自己手里有限的权力保护更多人，认为这才是他该做的事情。而表面上奉承上级，私底下尽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直也就是胡耀邦的为官之道。这个为官之道呢，也贯穿了他的始终。当然视角回到平反前夕， 这样的履历放在这呢，不论是陈云还是邓小平亦或是叶剑英呢，都相信胡耀邦来主持评判是可以做到公平公正的，属于胡耀邦做事大家都放心。并且胡耀邦党良心的特点呢，除了能保持公平公正，他不拉帮结派的作风呢，也能让元老在另一方面放心。这些元老啊，也害怕平反的人最终借助平反成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挑战他们。没有野心，没有自己派系，正直的党良心胡耀邦呢，一定程度上在这些元老眼里就是一个很好利用的傻瓜。所以很快啊，伴随着平反的进行，胡耀邦被提拔成为了组织部部长，负责进行平反运动。而确实呢，负责平反的胡耀邦也是不出众望，完全在过程中做到了公平公正。曾经和他政治观点完全对立的人，和他有矛盾的人，甚至批斗过他的人，比如什么保守派的王震、薄一波，青年保守派系的邓丽群，这些人呢都得到了胡耀邦的平反。但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为这些人的平反也为胡耀邦后来的下台埋下了伏笔，只是这个呢等一下再说。当然在胡耀邦不偏不倚完成平反之后呢，他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机会，那就是晋升为总书记。胡耀邦此时能晋升为总书记的逻辑呢，其实和他能负责平反也是类似的，关键就是在于权力平衡。在华国锋下来之后呢，邓小平和陈云在经济政策上有过一轮小的交锋。陈云呢提出了所谓的鸟笼理论来对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什么是鸟笼理论呢？即市场经济是鸟，计划经济是笼子，鸟应该关在笼子里，强调呢中国要以计划经济为主来驳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但是最终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仍然占据了上风。不过老的问题还是存在的，虽然经济路线是确定下来了，虽然以陈云为代表的保守派老登们在经济路线斗争上失败了，但是他们的地位还在那里，仍然占据了极大的话语权。这个时候啊，他们虽然在路线斗争上选择了放手，但是仍然不希望邓小平又做路线的总规划师，又做党和国家名义上的一把手，这样对他们来说出现第二个毛泽东的风险太大了。整个共产党内部需要一个权衡者，而很显然呢，胡耀邦又完美符合了这一点要求。胡耀邦支持经济上搞市场化，同时年轻，帮助干部平反，名声也好，形象呢那也好，能代表改革开放的新气息，适合作为国家的门面，这点呢邓小平是可以接受的。而胡耀邦不利用权力拉帮结派，公报私仇，这点呢又是陈云可以接受的。陈云不用担心胡耀邦是一个改革开派的人就猛干自己保守派系的人。当然更关键的一点是，胡耀邦他是一个注重干事的人，而不是一个注重权斗的人，他掌权，陈云和邓小平都能放心。当然邓小平还是防了一手，对此也做出了制度上的设计。他把胡耀邦搞成了总书记，把赵紫阳呢搞成了总理，自己担任军委主席，这让他一定程度上还能控制胡耀邦，稳坐钓鱼台。所以胡耀邦出任总书记呢，更像是党内元老对于中国现状权力分配多方面妥协的一个结果。不过也就在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不到两年时间，这种大家都能接受的权力平衡也就结束了。胡耀邦很快就开始直面邓小平和陈云两个派系的夹击。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一切呢又要归咎到胡耀邦的政治理念了。如果我们把当时的中共分为三派，那分别就是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以邓小平为首的改开派，以及以胡耀邦为首的团派。三者的政治理念呢大体是这样的。在经济上，陈云是支持计划经济的，邓小平和胡耀邦呢都是支持市场经济的。陈云和邓小平呢都是支持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但是胡耀邦是支持民主化的。当然在内核上，其实陈云和邓小平又是一致的，双方实际做的一切呢都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维护元老集团的利益，只是双方对于如何能维持统治，如何能保护元老集团的利益是有不同看法的。一个人认为呢计划经济能维持共产党的统治，一个人认为市场经济能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可是胡耀邦在这点上就完全不一样，胡耀邦压根不太在意共产党统治的问题，一心是追求民主化的。但对于胡耀邦到底计划如何在中国实现民主改革，胡耀邦呢到此都没有在公开场合透露过。不过他希望的民主改革到底是什么样呢？这点倒是可以从邓小平的一段发言中看出一点端倪。在1987年胡耀邦下台之后呢，邓小平曾经和南斯拉夫的外交官说，有些人啊想搞多党制竞选三权分立，还想把人大和政协搞成两院制，政协是上院，人大是下院，这是完全不可以。这种共产党掌握上议院，民选代表掌握下议院的框架呢，基本上就和波兰民主化转型时的框架是类似的了。而邓小平这里提到的有些人呢，暗指的应该就是当时已经失势的胡耀邦。当然我们的时间线再回到胡耀邦当总书记的这段时间，在1977年开始到1983年这段时间呢，因为经济的议题比较优先， 改革开放路线和陈云的鸟笼路线在这个时间呢斗得比较厉害，所以同样是支持市场经济的胡耀邦呢就和邓小平短暂的站到了一起。胡耀邦呢也成为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最有力执行者，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邓小平的头号小弟。但是当经济大局已定，方向确定下来之后，这个一心想要进行政治改革的胡耀邦呢又再次成为了孤家寡人。陈云和邓小平又站在了一起，胡耀邦又成为了双方最大的阻碍。这个党良心的胡耀邦具有良心的特点，又成为了双方共同攻击的目标。而第一次对胡耀邦的夹击呢爆发就爆发在1983年。1970年之后这段时间呢，虽然邓小平只想要经济改革而不想要政治改革，但是一心想要进行政治加经济改革双轨进行的胡耀邦呢依然搞起了毛泽东时期的那套政治哲学。他在表面上也就是在口号上是在附和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的，也就是坚决不动摇共产党体制不搞民主的那一套，但是私下呢他却是不断在利用手里的权力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胡耀邦首先推进的方向呢就是进行思想上的解放。胡耀邦在军事上虽然没有决定权，在经济上也要听命于邓小平，但是胡耀邦因为早年亲近知识分子和文艺界人士，在宣传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在胡耀邦拨乱反正的同时，在搞经济上改革开放的同时，他也在努力的促进中国进行思想上的解放。比如在民间鼓励牛仔裤 disco 以及那个时代邓丽君的歌曲。而在高层上，胡耀邦则推动包括苦练在内的电影上映。这个电影因为太老了，大家可能没有看过，但是电影里一句您爱这个国家，苦练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流传甚广，应该很多人都听过，这也是苦练这个片名的来源。而在官媒方面，对于共产党的反思在胡耀邦的支持下也是越来越大的。人民日报上出现了各种人民性应该高于党性，党性来源于人民，没有人民就没有党的言论。这时候的人民日报一度真正的可以代表人民。可是胡耀邦这一套私底下的操作呢，终究还是触犯到了中共的整个利益集团，也终于在1983年胡耀邦迎来了他的第一波清算。而导致胡耀邦被清算的直接导火索是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一篇名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呢，其实存在一定取巧的部分，它通篇明面上是在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但是其中夹杂了大量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刻触发了保守派领导人的集体围攻。先是保守派中登邓丽群率先开始发力，点名批评周扬，之后包括李先念、彭真、王震等多位保守派老登也开始集体下场，把这件事情进行了扩大化，把这种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上纲上线定为了精神污染。而根本不愿意进行政治化改革的邓小平呢，也在此刻选择了果断抛弃胡耀邦，开启了作弊上官，默许了保守派对于胡耀邦的攻击。因此在全国一场轰轰烈烈的反精神污染运动也开始。人民日报的稿子该删的删，放出去的电影呢该禁播的禁播，民间呢则开启了一轮反 disco 反邓丽君反牛仔裤的浪潮，这实际上也是后来臭名昭著的流氓罪的起源。当然更关键的是胡耀邦对于宣传狗的控制被连根拔起了。胡耀邦的人该坐牢的坐牢，该下放的下放，中宣部开始被保守派的胡乔木、邓丽群等人掌握。当然面对这一轮的挫败，胡耀邦并没有放弃。除了在宣传狗掌握一定影响力，胡耀邦早先是在组织部任职的，所以他对干部任免制度也是有一定影响力。所以在宣传部门被拿走之后，胡耀邦呢又开始在组织部门发力。而胡耀邦发力的方式呢，就是开始推进中国的政治干部年轻化。在基层方面呢，胡耀邦着力开始培养一些年轻的干部，当然在这里面最有名的就有后来的胡锦涛以及李克强。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团派，其实根源呢也在胡耀邦时期。而在中央内部呢，胡耀邦则开始提倡废除干部终身制。胡耀邦这么做呢，其实也是有自己的算盘。在推进精神自由化受挫之后呢，他决定更好的去借力邓小平来推进自己的政策。而他认为自己的这个废除干部终身制就是可以得到邓小平的支持的。邓小平虽然不支持民主化改革，但是他对于政治上有限的改革，能帮助实现经济发展的有限政治改革，在口头上一直是支持的。而当时的政治局面就摆在那里，在1982年的中央委员里面，有一半的委员是超过70岁的，省部级的一把手干部大多数也在60岁到75岁之间。这些人不仅年纪大，而且都是军队出身，只擅长打仗又不擅长搞经济，你让这些人在这边干着，那中国怎么能搞得好改革开放呢？怎么能把经济搞起来呢？因此呢，胡耀邦在1985年就想借着邓小平想推进政治年轻化，削弱老人政治， 想进行改革开化的浪潮呢，让更多支持民主的干部进入中国的政治体制，从而推进中国的政治自由化。随即呢，他在会上正式提出了让老部干部退休的想法，但这一下又捅了马蜂窝，并且再次遭到了邓小平的背刺。一心为民的胡耀邦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些老干部对于权力是有多么痴迷。老干部退休只能口头喊喊，真要让他们退休那是要他们命。邓小平最终的干部退休制也是给后人设计的，而不是给他自己设计。他实际掌握中国最高的权力，一直掌握到自己老眼昏花干不动的时候。胡耀邦其实这时候没有搞清楚，不论是陈云还是邓小平，他们在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上面吵得再凶，那终究只是在维护自己权力路径上的争吵。而胡耀邦这一下搞所谓的干部退休搞民主，那是直接来了个釜底抽薪。你搞干部退休是吧，搞民主是吧，你就是来要我命的。改派派和保守派那还和你废什么话呢，他们立刻调转枪头一起开始进攻胡耀邦。所以在胡耀邦提出干部退休之后，除了受到已经80岁的陈云、77岁的王震等保守派老东的围攻，也受到了当时已经78岁帮助邓小平掌握军队的改开派老登杨尚昆的围攻。此时一心心向民主，一心为民，真的把国家发展放在第一位的胡耀邦就已经成为了党内的众矢之的。在提出这个干部退休制之后，胡耀邦不仅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胡耀邦在中组部的权力还开始被逐渐收回，陈云派系的乔石和宋平逐渐重新掌握了组织部。至此失去组织部和宣传部的胡耀邦权力呢，也已经基本上被架空了，就剩个空头书记的身份。而到了次年的1986年，此时已经让他们恨得牙痒的胡耀邦终于又被元老们找到了一个契机彻底拿下，而这个契机呢，就是86学潮。1986年的时候，远在中国对岸的台湾呢，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民进党宣布阻挡。当时的蒋经国呢，在犹豫一番之后并没有选择强制镇压，而是默许了民进党的阻挡行为。这一行为呢，基本上被视为台湾要进行民主化改革的信号了。而蒋经国的操作呢，传回了大陆，就刺激了大陆的知识分子。1986年的12月，大约有4000多名学生开始走上街头进行抗议，要求在中国也进行政治改革。之后人数呢，进一步上升，迅速上升到了数万人，这就形成了著名的86学潮。而面对这场轰轰烈烈的86学潮，已经失去权力已经被架空的胡耀邦呢，这一次也不再愿意贯彻他一贯的政治方针了，那就是先妥协然后私下保护。这次胡耀邦呢，也决定死扛到底。在学潮爆发之后啊，胡耀邦是咬死了也不愿意站出来公开反对学潮，他拒绝武力镇压，拒绝呢把学潮行为定义为反革命，反而要求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喜立呢，主动和学生沟通，主动解决学生的诉求。而这很显然彻底触动了所有的中共元老。我们给你加入我们，你不愿意是吧，不愿意同流合污，就你清高是吧，那就滚蛋吧，别玩了。终于到了1987年的1月，一场关于胡耀邦的批判大会就在中南海展开了。根据后来的参会者赵子阳、李瑞、鲍同等多人的回忆录显示呢，整场民主生活会名义上呢是生活会，实际上就是批斗胡耀邦的大会。会上胡耀邦被要求不能还嘴，只能听着。然后党内的不论是比胡耀邦大的中共元老，还是那些年轻的被胡耀邦提拔上来的年轻干部，都要上来轮番批判胡耀邦，或者说干脆一点，就是上来轮番羞辱胡耀邦。这里面有些人是真的恨胡耀邦，有些人呢只是上来表忠心的。而在这些人里面叫的最凶的、骂的最厉害的，就是平反时期亲自被胡耀邦捞出来的薄一波。薄一波这个时候啊，是新账老账一起算，痛斥胡耀邦根本不配当一个总书记，不尊重老同志。根据当事人的回忆，薄一波骂到高峰的时候，那是脸胀得通红，额头上更是青筋条条暴起，活像一条疯狗。而保守派的一些中灯，比如邓丽群，更是写了一篇长达5小时的发言稿，把胡耀邦从参加共产党之后的一条条罪证都给列了出来。胡耀邦好像一下就从党的良心变成了党的罪人。当然我们也都知道为什么他会突然从党的良心变成党的罪人，终究还是因为胡耀邦一心为民的改革触犯了这些元老的根本利益。而会场里唯一没有下场批判胡耀邦，甚至还愿意帮胡耀邦说句话的中共元老呢，就剩下了一个，而这一个也是大家想象不到的人物，那就是习近平他爹习仲勋。这可能也是习近平上台之初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认为他会进行民主化改革的原因吧。当然在这一番批判之下，胡耀邦自觉在党内也是孤立无援了，所以也在批判会结束之后主动请辞，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之后郁郁不得志的胡耀邦身体情况迅速恶化，并于1989年去世。他的去世最终还在中国触发了8964、相信看我节目的人呢，应该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情，这我就不过多介绍。我们最后呢，再来看看胡耀邦的一生。其实胡耀邦的人生呢，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污点。他是党内少数的好人，也是共产党内部少数做到了一心为民的人。大家夸赞他，并不是因为六四时期大家需要一个偶像才把他推出来的。但是我们也能看到胡耀邦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中共官僚体系的无力感。他已经尝试了比较柔和的方式，比如表面顺从、私下进行改革的方式来对抗共产党。但是他这种方式一旦来到了所谓的改革深水区，触碰到了中共高层的利益，那这些人呢就会立马调转枪口，一致指向胡耀邦。有人可能这时候会说了，胡耀邦啊失败，那还是因为他的政治手腕不够高明，如果能再隐忍一下，或者早先就介入平反拉帮结派，让团派成为一股真正可以撼动中国政坛的力量，那或许胡耀邦还有机会。但如果胡耀邦真的如此精于算计、功于心计，那或许胡耀邦呢就不是那个能出淤泥而不染的胡耀邦。中共这种体制下，一个好人本身在其中就很难做到出淤泥而不染，能做到不被同化其实就已经很困难了，更别说对抗整个体制了。所以在我看来，胡耀邦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仍然值得我们纪念，只是现在的中国人没有纪念他的资格。一生为他人平反的胡耀邦，想等到自己被平反的那一天，估计也要等到中国民主化之后了。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诺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